知识够不够很重要，见识够不够更重要。在知识爆炸的全球化时代，用见识导航将知识转化为创造的力量。从中国到日本，从日本到美国，从美国到联合国，两位日本大学教授，30多年海外经历，360个日本行业观察，王立华、陈立行对话日本社会各界成功华人创业者，从微观出发为您解读各行业小题做大的智慧源头，对话日本360行，发现小题做大的非凡智慧。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对话日本360行，发现小题做大的非凡智慧。我是王丽华。
今天我和一个老同学远程对话。张辉你好。
王丽华好。
张辉呢是现在在美国的盐湖城。
盐湖城。
啊、
盐湖城。
在盐湖城。然后呢前一阵带着儿子一起到日本来过一次。我们一起谈了好多关于教育方面啊，还有日美方面的不同的学校的情况啊。而且你的两个孩子，女儿和儿子都非常非常优秀。和我儿子也进行了一下交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聊的这些很有意思。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话题聊一下。
从家庭厕所文化观念到如何带孩子方面的婆媳关系处理，再到为了打拼事业夫妻两地分居的无奈，面对家庭的突出问题该如何处理，看美国的家庭文化与中国和日本的家庭文化有什么根本不同。欢迎收听对话日本360行，本期话题和美籍优秀华人谈成功的美国孩子教育。
你女儿经常来是吧？跟日本有业务关系是吧？
哦，对对，经常就有一些会吧，她会去参加呀。她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发言人。她现在在波士顿，就波士顿嘛。她在这个金融业这方面嘛，她是一个 speaker， 你知道吗？她现在除了她自己的公司以外，
就
是有经常有别的地方有什么会议干嘛的，会请她去讲话的。这个讲话在美国来说，她是要付钱的，那个数目是很大的，每去一次给你多少多少钱。就她现在是这样的，她一个月差不多有10回以上的这种。
那是讲演吗？是什么内容呢？
应该是跟他的专业有一定的关系。应该跟他的专业有一定的关系。对，
那就是讲他们这个业界的情况啊，介绍啊，这种情况是吗？
他是那样子，就是根据不同的会议的内容会讲相应的人家的要求吧。
那你女儿的那个英文就跟美国人没什么区别是吧？
对，当然了，就是你听他讲话就是完全是美国人，因为他3岁来的嘛。
对，
他讲中文你倒能听出别扭的味道来
啊，有一点。
他3岁来的时候说了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因为3岁嘛，就他很快就全部那个了，就变成英文了就。
他还学什么其他的外文吗？
他学了那个西班牙语。
哦，在美国西班牙语的那个比例也挺大的是吧？
对对，他中学学西班牙语，后来自学日语，又学了很多中文。就小时候学很多中文嘛，小时候我们也是让他学中文嘛，就说应该中文不要忘记啊，国内的亲戚朋友都不能忘记啊，什么这些东西。对，最好的语言当然就是英文了。他这个说着中文说不出来了，就英文了，就也觉得就是很遗憾了，没有就是说盯着他。但是你想，我们都有个人的生活，都有个人的工作嘛。
对，
那你不可能样样都弄得那么十全十美，所以我也不要求完美了，就是他生活过得去，他觉得高兴就好了。就好了。
哎，我倒是想问一下，你女儿不是对日本印象特别好吗？你从她嘴里听到的她在日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当然除了干净对吧，干净这是没说，大家都看得见的。然后日本人的遵守这种规则，就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公共电梯的这种事情，哗，大家都靠左， 要不就夸大家都在右，就说不同的地方，像你们大阪
和
东
京
是不一样的嘛，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对吧？
嗯，
大家都很自觉就让出一条路来。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人的文明程度，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日本的各种文化，印象非常深刻。
啊，你儿子上次跟你来的时候，还住在东京的朋友家，还住了几天吗？然后才到我这边来的。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东京的朋友是怎么个关系呢？
东京的朋友是这样子的，他的儿子在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都跟我儿子在一起，他们住着以前住在犹他州，算我们的邻居吧。女的呢是日本人，
嗯，
男的呢是白人，是美国人
啊。
在东京住在他们家的时候，我会体会到很多日本人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会体会到很多东西。像我在微信上面我曾经发过一个，那个就是说日本的垃圾，每个家庭怎么处理自己的垃圾，这是一个让我感觉非常吃惊的东西。我说呀，真有耐心呢，就真好，他们分得很仔细嘛，就是一家里有六七个这个垃圾桶分不同的东西，家庭主妇都弄得特别好，不同的时间放不同的垃圾在外面，管理的也非常好。那包括那垃圾桶实际上就是一个可以折叠的一个筐
啊，
嗯，这种，对，还有这种礼貌啊，家庭的那种生活方式啊。你知道我跟他当朋友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让我非常感动，和看到这个人的那个素质的高尚，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也是我为什么跟他一直都有一种，我们并不是天天说话呀，黏在一起，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一旦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以诚相待的这种感觉，包括孩子在一起，就是特别好的关系，特别正常的一个朋友，很健康的朋友关系吧。所以我在他们家住了四天，在你那住了三天。
对对，你看到他们的那个房子里面的情况，在东京的房子是什么样的，你的感觉？
哦，对，他们像是租的房子，不是完全传统的那个日本房子，它是有点西方化的那种，有点美国式的这种大厅啊，什么很多卫生间呀，三个卫生间呀，四个卧室啊，什么是这种的。但是唯一的跟美国不同的就是说，所有的卫生间、厕所、马桶全能冲洗，这是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没有这样子，像你们日本，就是说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一下飞机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呀什么的。然后我问我儿子说，你要不要去卫生间啊？他说我不去。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说我在卫生间看到什么了。他一听这个，我去。这是就是这是日本的一个特殊那个特殊景。然后我就有时候时不常的想，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中国的背景嘛，都是中就是还是心里还是很喜欢中国好嘛，希望中国好。有时候我就常想，就是说中国如果发达了，也能别说像日本那么好，就能像美国这么好就行。就是说大家都公共厕所都非常干净啊，没有味道啊。
对，
我就是觉得首先发达是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说没有太穷的人，能得到各种不同的政府的救济。所以就是这次看到日本的很多东西，我觉得真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他们家所有的厕所里头，就是说真的那个特色就是日本特色，就不是美国的那个坐垫都是暖暖的，都是热热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是日本特色，日本厕所在中国都有名嘛，所以人家都跑到这儿来买马桶盖，它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对，
那个生活的这个舒适方面哈，跟我们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可能美国跟日本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是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家庭在一起，那么中国可能就是为了挣钱，可能夫妻会分居啊什么的，这种在国外是比较少的，但是在日本还是不一样。日本好像那个就是父亲经常要转职嘛，一般在大公司里都要到各个地方去，那么就留着母亲和孩子在自己买了房子的这个地方常住了哈，但是父亲可能到远处去工作，这种情况美国是不是少很多？
对，美国几乎没有、可能如果我说有，那也是像我们这样中国人、中国人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美国人都不可能，我觉得可能万分之一吧，都不到，可能、是这样的，就是美国买房卖房都很容易，包括比如说我认识的中国人也是这样，老公在这个地方丢了工作了，假如说丢了工作的本身一大笔钱补给他，公司首先给一大笔钱、然后又领着失业救济、然后他就找工作、实际上是生活一点都不受影响，就是
可以搬家，很方便，
然后他找到工作在佛罗里达，那他就决定走了，决定走就开始卖房子、开始把房子都弄干净，都弄整齐，该卖。房子卖成了没卖成，反正都到时就都走了，全家就飞过去了。或者开车走了，到那儿现买房子或者现租房子的这种的，就是一定是一家。我像我认识那种儿子都上高中了，上高一高二了。然后父亲要转房子，比如说从某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那就全家全过去，
对，
全家一块儿过去。
这个可能是美国比较重视的家庭生活哈。
对，
中国和日本家庭生活是另一种感觉哈，不一样的。不非得要夫妻一定要在一起，但是日本有一个就是妈妈一定要跟孩子在一起。就是不管是搬到哪儿，一般父亲一个人可以走，但是家里是妈妈是一定跟孩子在一起。
对，你说的这个吧是这样的，在美国吧是这样，如果离婚，如果要是离婚，就是自然而然的这孩子是母亲的
啊，
自然的法律这孩子是母亲的
啊，
对，父亲就从这家里搬走。
对对对，
有的那父亲可怜巴巴的，就是为了跟孩子不失去联系，就在附近再买一个房子或者再租一个小的公寓住着、然后可以时不常的还接送孩子呀、跟孩子在一块儿，更那个什么，就是说美国的法律是向着弱者的，就是说因为女的比较弱嘛，有些女的可能挣钱也不多或者什么，但是如果离婚了，这老公即使你出去住了，你还得每个月给着家里的每个孩子多少多少的钱，
对，
再把你工资基本都分出来了，
对，
然后剩下的是你，对，就是美国是只要离婚了，孩子就是母亲的，
对，
对，除非你能证明这母亲有犯罪史，比如说他有吸毒，他当着孩子面吸毒了。那么这种母亲你就没有资格带这孩子，一般离婚后都是抢孩子的，都是要孩子的，
对，
但是男的知道这孩子如果我离婚了，这孩子我是要不了的，就自然知道法律就保护弱者，是这样的。
对对，这个是很多国家都一
样。对，就是如果离婚了以后孩子如果不跟母亲，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怎么说残酷的一件事情。
对对，
所
以没有老人带孩子这一说，这在国外是都一样的。
你可以临时的有个什么事儿啊，
对，
一个星期啊，半个月那就撑死了，就是不可能给你当职业的来。
对，
老人有老人的愉快晚年呀，他肯不可能给你当保姆来嘛。
对对，所以这个是中国特色，老人带孩子是中国特色。
对，而且是那样的，就是说妈妈就是这家里的，不管小丁还是大家庭，这妈妈是家里的真的是主要的人。你比如说我这奶奶好，我来帮你带吧，对不起我不用你，我还怕你把孩子惯坏了。比如说我说孩子啊，吃饭的时候不可以一边吃一边看电视，这奶奶可能就说没事儿，这一下就完蛋了，就说你不能，大人不能在孩子面前不一致啊。
对，
你奶奶来了想跟那个什么，那就奶奶也都特明白，奶奶也都特明白，我不是这家主人，你要是真跟人家打起来了或者吵起来了，一个电话警察来吧，这是我的家，请你走，那警察就直接把你请走了，你看你尴尬不尴尬，你还敢打架。
这个是确实是这中国特色，没办法。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对话日本360行，发现小题做大的非凡智慧。
在美国上大学和中国上大学有什么根本不同？差别在哪里？从美国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上学经历来看，美国一流大学的校园文化、课程安排和专业选择的方法与中国和日本有什么不同？家长该在孩子读书期间发挥什么重要作用？美国医生收入很高，并受人尊敬， 如何才能做一名美国医生？看美国医学院招生条件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什么根本不同。欢迎收听《对话日本360行》，本期话题和美籍优秀华人谈成功的美国孩子教育。
那你儿子准备考哪里呢？他现在怎么学习呢？
他现在是这样子的，他吧成绩还挺好，我们这儿成绩是 4.0， 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 A 吧，就全是 A 吧，就是这个，他基本上一直保持 4.0 的这种成绩。没有任何大的目标，就是说他就是这样往前走，就是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压力，首先没有任何压力。有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就看他打游戏打太多了，然后就比如说前上星期呢打太多了，就说他上四门 AP 课， AP 课就是大学的课程嘛，就是等于是你看你上十年级已经上了四门 AP 课嘛，上了四门 AP 课的话，那你应该很忙，我就看着别的孩子都很忙，你为什么不忙？他说我都做完了，我就需要做完了什么什么，那你就没啥好说的，那其实就是说啊，那你以后怎么那怎么那意思，就是你应该再弄点别的什么。他就跟他爸爸就说，他说我就是我就是这样，我考大学的时候我争取去考，就说啊所谓理想的大学，或者是姐姐认为的更好的大学，理想的，如果考不上我就上 local 学校，我也很高兴啊。对，他说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值得压力，我后来他这样说，我没有任何话可说，这也是我自己想的，就是说你尽努力，但是没有不要有压力，不要现在就开始有压力，就我为了什么而去什么，就是说我为了将来能那个什么我去做使我压力很大的东西，这也没有必要了，对吧？你不能说我牺牲这四年的生活，我没有一点生活。我像周末他跟同学玩能玩两天
啊，
玩两天，就说那他说你看我成绩也保持很好，我还下着国际象棋，我国际象棋水平还在当地还挺高啊，我又打着乒乓球，我还打着网球，我弄这么多事儿，你还让我做什么？我就一句话不说，我不会当着他的面说爸爸不对
啊，
就不吭声。我心想他说的挺对的，你到上大学都还三年的吗？还两年吧，至少两年的这时间刚好是该申请大学生
啊。
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就尽努力去申请那些你认为比较好的学校，或者你认为比较适合你的学校，如果你能上那就上呗，那我们就多掏钱就是没关系，就上呗，对吧？你要是上你觉得那个都没有上，你就上个当地的大学，那不也挺也没有什么呀，也挺好的呀，就是完全看你自己啊。你上了好大学，你到那就开始混了，就跟中国那高考似的，就说哎呀我可辛苦完了，哎呀我可上了大学，上大学该放松了。那其实正相反，这上大学是很残酷的。
对，哎，你
上了大学毕不了业很多的。
你女儿在 MIT 的时候学习是不是特别累呢？
是的，第一年好，第一年没有什么，他们第一年是那样的，没有成绩，第一年只是通过不通过。所以他第一年去了以后除了疯学以外也没少疯玩
啊，
就是所有的 party 他都参加
啊，
什么那个记得鬼节的时候，当年你看他九月初入学的时候
啊，
那十月底是鬼节嘛，
啊，
就 Halloween 万圣节。
嗯，
然后他怎么跟我说，说妈我在那犹他那个地方看见了一个 Lady Gaga 的头发，你能不能帮我买回来？我说行，看不远，我说给你买回来，买回来怎么你给我寄过来，寄过来了，当天穿着冰鞋，穿一身 Lady Gaga 的衣服，不是从哪弄买的，然后戴上 Lady Gaga 的假发，在那个滑冰场，他那 MIT 有一个滑冰场，在那滑冰场滑了一晚上冰，滑了一晚上冰，那天晚上就是 Lady Gaga，
也挺有意思的。
第一年他玩了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有点难，有点难，到了第四年，他真的是挺辛苦的，就是当时我的就是附近有 MIT 毕业的大人，就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台湾人，我当时认识一对朋友从那儿毕业的，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他说你女儿上这个学校，他说你一定要在精神上对她有很大的支持，有很大的那个援助什么的，所以呢，当他每次 过来抱怨的时候，我都没有一句就是呛着他说话的，你知道吗？我永远都是跟他站在一起的，你知道吗？都是说是我可以理解你这样的，那你看怎么样或者怎么处理啊，怎么弄啊，有的时候
他是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有抱怨呢？是觉得学习太累了？
他抱怨的时候就是物理课太难了、物理课太难了，当时去在高中时候他的物理反正当时是没怎么弄好那物理课、所以他基础太差了，你知道吗、就说他物理就觉得很那个很辛苦。
他是学理科的哈、
他是那样必修课，他那是属于他必修课，就好像你上、比如说你说我是文科专业，我是任何一个专业的，那数学物理还有什么，有几门是必修课，就是你必须要把它上、
不管你是哪个，
对，当他对他自由选课的时候，他比如说他选那种、商业方面的课、那个就 business 那方面课什么、是他自己选的，所以他就很喜欢去弄。那必修课的时候像数学他就是也就是说哎，反正稍微努努力就都过去了，都没什么，但是我记得当时就物理把他给折腾的够呛、把他折腾够呛，对，然后当时他还想弄两个专业嘛，当时我还想把钢琴，当时 MIT 钢琴老师也还不错，结果后来就也就也稀里糊涂的也就没弄那个钢琴，就算了。
这个专业是进了大学以后也可以自己选的哈。
对，他是那样子的，他是你上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学校都不要你选专业的、你不要选专业，你到那儿以后自己选。
他不是每一个学科呀、什么的，像我们比如说从进大学就是我们这个学科进来的，他就不能上别的学科呀？
不是，有个别学校可能是这样，就比如说你考某一个学校的商学院，假如说这个商学院特别有名气，你报的时候就报了商学院，那你就进去了，对吧？然后有些人没有报，他上了大学以后他可以再申请，如果你很优秀你被接受了你还可以转，但是绝大部分学生我认为可能有80%-90%的大学里头他都不要你选专业的，前两年都是普通课，都是必修课，就是不要选，然后一般在第三年你要定下来你的专业了。我认识的学生呢，有第三年都快过了又改专业的，还有这样子的，对，改专业都允许你改，改完专业以后呢，你可能人家四年毕业，你可能用了四年半毕业了，但是你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就是对，
所以这个是美国
专业这方面也特别逗，根本不是说你上来就是一个专业就不能变了。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大学和我们亚洲的大学不一样的地方哈。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学医，就是说像中国比如你学医，你上大学四年就把医学了，对吧？然后至于你实习什么的就是接着了、但在美国上大学是不允许学医的，你可以学、随便学什么专业，有的那个学钢琴专业、钢琴专业毕业了以后考医学院就
是
他人是很全面的，他学的是钢琴专业，但是他数理化都很好的，不是说放弃所有的只学一个钢琴，就很少这样的人他就是他本身在中学数理化都学得很好，他上大学的时候我拿的是钢琴，但是我知道我要考医学院，所以他在这四年上大学的过程中他也到医院里去免费做义工啊这种的，跟这方面有关的他像是有所准备的。大学一毕业考医学院，很多人是有一年的时间准备，就是大学毕业了过一年第二年再考上医学院、再去上医学院，美国的医生都是这么出来的
对，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儿子是学医的，他就是本身考大学的时候就考医的嘛。所以这个是特别是亚洲国家一般都是哪个专业就是哪个专业哈，从大学开始定下来。
对，这儿不是，你去探索去，你去上不同的课、探究不同的东西，
对，
然后最后你落下来你觉得比较合适的是你自己选的。
对对对，那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孩子们学习的事儿，以后有机会再聊聊大学的情况。
挺好的，就是我们交流一下挺好的，
好的，
然后大家也都更了解一下不同的国度嘛。但是我自己也不能代表全美国，但是基本上公立学校可能大致差不多吧、
就是
小学就是这样的，15-6个人一个班，然后一个老师，对，中学呢就是说你上不同的课去不同的教室，大学也是这样子。
我们以后再详细聊聊学校的情况。
OK, 好的。
行，辛苦了今天，谢谢。
再见。
天和我的老同学聊了一下美国，这是第一次远隔重洋聊一下美国和日本，还有包括中国的这些教育的不同的地方。在教育上好像还真的是差别比较大，比如说美国在上学的时候虽然很重视孩子自己的选择，但是整个亚洲可能都是更希望孩子上好的学校，为了上好的学校更重视成绩，在美国呢就更重视一些其他方面的全方面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是不太相同的地方。日本考大学呢也是基本上就是以成绩为主，当然也有面试，我们自己的学校的面试也很重视学生的思维方式啊，还有性格。现在连日本的公司招员工的时候最重视的也不是把成绩摆在第一，而是把这个性格沟通能力这方面摆在第一。所以呢我觉得先进的国家的很多公司的情况都有一些相似，所以在教育方面呢是为了让他们将来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才能够做更好的事。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能够培养成在社会中能够和大家都能够融入一体的这样的人，这是我的一个感觉。那么将来中国呢教育方面呢重视成绩这方面呢可能也会越来越改善，所以呢我们多听一听国外的经验或者是国外的做法，不一定每一个国家就适合另一个国家的同样的思维方式，但是还是可以借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讲了一些以美国为主了，跟日本中国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好，今天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好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对话日本360行，我们下期再会。对话360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如果您有想要了解日本的相关话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微信搜索对话360行，是阿拉伯数字的360。关注对话360行微信公众号，收听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支持。